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全体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天梯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和谐夫妻温馨情，是每对夫妇新婚时衷心的期盼，而良好的沟通常常是幸福婚姻的钥匙。我们当如何经营婚姻的关系，才能使美梦成真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蔡茂堂医师，也是蔡牧师，教我们学习自我认识与表达。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是讲第二讲哈，第一讲呢可以说是前言而已哈，我们讲到一些沟通的基本关系，还有什么叫做幸福。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到沟通的第一步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性。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呢，到目前我们知道，只有人呢是会自省的动物，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self-reflective animal。动物呢可能会对它以外的世界有一些观察，有一些研究。但是呢，人可以好像跳出自己的范围，跳到外面，然后来反过来看自己，这是很特别的。就是人好像可以站在自己以外的一个我们叫超然的立场，回过头来看自己。那么，自从人类有思想以来呢，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到底人是什么，或是我是什么？什么叫做我？有关这个研究呢，最有名的就是精神医学的那一个老先生叫弗洛伊德，那么他自己呢研究的结果就提出一个人格理论。那么我的讲友提到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那弗洛伊德呢，他的看法呢是把人可以了解自己这个认识呢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完全可以了解自己的那一个部分，就叫做意识。第二个部分呢，是你不太能了解自己但是还可以的部分，就叫做潜意识。那第三部分呢，是你很不容易了解的部分，就叫做潜意识。那么英文呢，就叫做 conscious, pre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那个 preconscious 有的用 subconscious 那么简单讲呢，他就发现了人类的记忆力，或是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呢，有一部分是随时你都很清楚的。比如说，除非你已经中风或是已经痴呆，大部分人家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应该马上就答得出来，我叫什么名字。所以你的名字对你来讲永远是存在意识的层次。那这一方面我们有放很多东西在那里，这一部分我们很容易就认识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当人家问你的时候呢，你记得你知道，但是你一时答不出来。但是呢，好好想一想，又想起来了，那一部分我们就叫做潜意识。它好像不是那么 ready, 不是随时你要拿就有，但是要稍微花点时间，稍微想一想，或是有一些提醒的东西，你就想起来了，那个叫潜意识。那如果我问你说今天晚上你吃什么东西，大概大部分人都讲得出来，那个是还在意识的层次。但是如果我问你上一个礼拜的今天晚上吃什么东西， 就不是大家立刻都答得出来，可能要想一下。如果我问你一个月以前的这一天晚上你吃什么东西，可能更多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马上答得出来。那慢慢的呢，那个东西就从意识、潜意识就慢慢到潜意识里面去了。刚才我讲的是这个认识，认识有三个层次哈、哦。那么这个自己呢，他又把它分成三个。那么这个自己，他就分成一个叫做超我，一个叫自我，那一个叫原我。那这个原我的意思就是原来的我了哈、哦。它英文叫 ID， 就是 It。那这个就是弗洛伊德发明的哈、哦，他就是用这样的字，这个就代表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有的那一些本性，这个叫原我，原来就有，不需要教，不需要我们，或者我们叫本能。啊、嗯，小孩子一出生就会吃奶，所以这个吃奶的能力是原我，是属于原我。那肚子饿就会哭，啊、哦，这一类都是属于原我。但是呢，人呢不是只有天生的这个本性，慢慢的呢，人长大的过程呢，会形成一些我们叫自我的东西。那这个自我跟原我不一样，自我是差不多到三岁左右，到五岁的时候才慢慢形成。那这个自我的部分就是你会练习去判断环境实际的情形，然后呢来了解你自己原来那个本性的需要，然后做出一个适当的决定。那这个自我是我们在社会上跟别人来往之间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小孩子出生肚子饿都会吃东西，这个是原我。但是长大的大人呢，肚子饿的时候看到有东西呢，他却不一定敢拿来吃，因为他会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如果这个东西不是我的，那么他会去想这个东西人家要不要给我吃，或是他是不是在卖，那我口袋有没有钱，那如果有钱我要不要买这个东西来吃。像这些考虑就是不是只有考虑我肚子饿要吃而已，还要考虑一些社会环境的因素，然后自己的能力等等，这一些都是属于自我的功能。也许你换一句话讲，自我的功能大部分是属于理性的范围哈。那原我的常常都是一个冲动啊，原我的力量很大，那理性要相当辛苦才能够把它控制得好。可是呢，差不多到五岁的时候呢，慢慢的呢，我们的环境当中呢，有一部分的环境我们称作权威环境。什么叫做权威环境呢？就是 authority environment， 就是我们的大部分小孩子来讲就是父母啦，就是除了说肚子饿给他吃，然后教他说啊这个东西要在这里吃，不能到房间吃以外呢，还有一些告诉他说不可以的。好，现在客人来的，你不可以吃东西，或是现在怎么样，你不可以这样啊，你要小便要到厕所，不可以在房间小便，不可以在客厅小便，这个可以不可以？这个是大部分小孩子是不懂的，他开始的时候要就要，但是父母开始会告诉他就是规矩啦。我也会教他啊，要有这个，要有那个。你要吃可以，但是有吃的样子，有吃的地方，有吃的时间。你要拉可以，也有拉的地方、拉的时间。那么慢慢，我们就是训练小孩子大小便啊等等，这一些呢，都是以一种禁忌的方式，我们叫啊、哦，就是示威。那这个示威呢，在长大我们就叫做道德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对，这样不对，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像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我们人里面这个叫做超我的部分。那这是弗洛伊德先生对自己他的分析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有一个先生呢叫尤哈里，所以这个提出另外一个理论，那他就叫做尤哈利窗户啊。这个尤哈利 window 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帮我们了解自己。这个 window 其实很简单哈、哦，这个窗户呢就是用 2x2 哈、哦。贵了哈，如果你练过数学，知道统计那个开 square， 就是用2x2的这个表，啊，上面两个，这边两个，然后就啊构成四个哈、哦。那么这个就是说我对自己的认识，我知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以外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你们夫妻的话，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这是你的部分，我以外的另外一个人，那么就我知你知，那就。就造成呢四个可能的情形，那么我们一分出来呢，这个 double plus 呢，这个就是我知你知的部分了。有关我的人格的这一部分呢，是我自己也知道，那你也知道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称作社交。 social 哈，我们说 social 就是社交，社交的部分。那么有一部分呢是我知你不知，我知道但是你不知道的部分，这一部分我们叫隐私。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所以大家都不知道的，那这个我们叫潜意识了。这是弗洛伊德讲的，连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当然不知道哈。但是 Wall Window 还出现一个特别的，就是说你知我不知，是你知道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的，而且我们把它叫做盲点好了。举例来说哈，我脚上穿的鞋子上面有一个洞，那是属于我知你不知，除非我把脚抬得很高让你看到哈。但是我脸上如果有不小心弄了一点黑黑的东西，那我没有照镜子的话，可能就是属于你知我不知的部分，对不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个人的个性的缺点呢，也是这样，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以为自己都没有问题。但是一个真的疼你的人，真的认识你的人，他们会跟你指示说：“哎呀，你这样不好，或是你这一次跟孩子讲话太大声了。”但是自己在讲话当中不觉得，你觉得没有啊？我好好跟孩子讲而已啊。那这一部分就是属于盲点的部分哈。那么社交的部分呢，是你自己很知道，也很骄傲，也很喜欢让人家知道的部分。比如说，你今天刚刚去百货公司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然后今天晚上有这个聚会，你就赶快穿着来，然后就穿来，然后等一下吃东西的时候，就跟你的朋友讲说：“你看我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啊？”然后他说：“哎呀，好漂亮哦，你知道吗？在哪里买的？现在在打折，怎么样？”那你就是希望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那你也很高兴有这个东西，也希望人家会注意到你有这个新的衣服。那这一部分就属于我们叫社交的部分。从这样呢，我们可以了解自己呢。有时候有好的朋友呢，就是透过他跟你可以好的关系，可以指出你的盲点。然后本来你是你不知的，是他知道的。但是他跟你讲，你可以听得进去以后，这一块呢就会挪到这一块来，对不对？好，就会挪到这个你知我知的部分。难道另外呢，如果我跟你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呢，我觉得可以放心呢，我就会把一些我不要人家知道的事情就敢跟你讲，就会把这里又挪过来，对不对？那么换句话讲呢，夫妻的关系的理想就是希望呢，我们慢慢的把这一块呢加大，那这一块慢慢的减少到就是我可以跟你分享的部分就慢慢的增加。那这一块是我们两个人关系好到一个程度呢，你敢跟我讲出来我的缺点，那由于你跟我讲，我也愿意听啊，可以了解，可以改变，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慢慢的过来。圣经说上帝为亚当造一个太太是要帮助他。那如果用有华丽 window 来讲的话，能够太太能够帮助先生的部分就是盲点的部分啊，互相可以帮助的部分。那这一部分要彼此有相当的那个互相的信任，而且可以接受对方的意见的时候，才真的有帮助，否则就很困难。那么这一部分是不容易的，这一部分要找精神科医师或是找那些专门的人才可以帮你的忙哈。潜意识的部分我们就不讨论哈。那我们这一次主题是要谈夫妻沟通，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两部分呢能够促进。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怎么样在盲点的部分呢，可以改善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不要自己对自己的盲点呢太大的话就常常会出问题齁。好，那么第三点我就讲到保罗内心的挣扎，那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传教士齁，他叫保罗。那么他做基督徒做了蛮长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提到一个他内心的挣扎，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我想做，但是事到临头呢我却没有办法做。那很多事情呢我自己知道这个不可以做不要做，但是奇怪事情到临头呢我却去做了。那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这个他有这样的体验，那这个我就把它叫做保罗的挣扎。我不晓得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比如说夫妻关系已经有一点不好了，然后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就决定说今天晚上回去我要买一束玫瑰花回去向太太就是希望能够改善那个关系。然后呢今天回去呢我已经下定决心，就是对孩子讲话我要声音小一点，不要那么生气。但是奇怪的呢，下班的时候呢就忘了去买花，就开车回家， 那一回家呢，看到那个孩子那个穿的衣服那个吊儿郎当的样子呢，马上就吼起来了。然后等到骂完以后呢，那他们想起来，哎呀，花忘了买的，啊，我怎么又那么大声了哈？怎么这么奇怪呢？怎么人这样子呢？那那个就是保罗的挣扎，就是有时候由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有一些盲点，那么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这样子了，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呢并不是这样，里面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那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讲，到底人的里面有多少东西，那个自我的内容有哪些东西。那么我们进到第三点，这个自我体验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要用那个叫什么 psychology 啊，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那我们把它分成五大部分啊，分成五大部分，就是知觉、解释、感情、意志、动作。那么啊，简单可以这样讲哦，知觉的部分是那个啊 input 哈、啊，就是打电脑的时候，你把资料打到电脑里面去，那个 input 那个是知觉的部分。那么动作呢是 printer 哈、啊，是 output。是电脑呢，把里面的东西呢，把它印出来，把它做出来给人家看的哈、哦。那么中间那三个部分就是电脑里面的那个软体在那边运作。常常我们不懂软体的人也搞不懂它做什么，我们就是 make sure 说我打进去的资料对，然后出来的要的结果对。那中间那个我们就不一定懂。那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呢要了解自己呢，或是要跟外界有接触呢，第一个就是从外界他有办法接受一些资料进来，那这个我们叫知觉。那上帝给人类造的知觉的器官，我们一般称作五官，那么就是眼睛、耳朵、鼻子，那么舌头，还有皮肤哈、哦，触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five sense。那我们人类是根据这五官呢，才能够互相有关系，才能够，比如说我太太现在生气不生气，她到底现在怎么样，我就是靠着我的眼睛，靠着我的耳朵，靠着我的感觉，然后我去了解，然后我才能够去想说我要怎么做，然后最后再决定出来。所以自我的部分呢，跟外界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你要收集资料。那收集资料给我们的，一般来讲应该是我们叫做 raw data， 对不对？就是原始的资料。可是啊，很奇怪的是，我们的人的结构齁、哦、会连那个资料的输入都会啊做手脚。哎，这是很特别的。那么这个对资料的做手脚呢，我们现在研究起来发现已经有三种给它做手脚的方法。那这个我们叫做三层滤镜。那么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四个箭头的这一个图形，那么它经过第一个 filter 第一个滤镜以后呢，就少掉一个了，就剩下三个。那再经过第二个 filter 以后呢，就剩下两个。再经过第三个 filter 呢，结果就剩下一个。实际上呢，外面的资料是四个，但是呢你的里面收到的资讯却剩下一个。那么这三重的 filter 是哪些东西呢？那么第一个，他们叫做文化滤镜 ，culture filter。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做生理滤镜 ，physiological filter。第三种我们叫心理滤镜 ，psychological filter。那么可以简单举例说明，你们就能够了解哈。这个文化的滤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从小以后，从小出生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附近的人呢，就会教导我们很多基本的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是生长在印度的话，生长在佛教或是印度教的那个观念里面，那么从小你就被训练相信人是有轮回的。如果你是从小呢，是生长在像那个科学很发达的国家，那他们不相信什么神的话，那么他就告诉你说，人死了就没有了。如果你是在基督教的国家的父母家庭环境长大，你就相信说不是轮回，人死的灵魂还在，将来会复活，还有身体。那像这些基本的这些信念呢，会影响你来看外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说，比如说你的钥匙哈，你平常你钥匙就是回家很固定放在你桌子上某一个地方。这是你的习惯，那这个已经变成你的里面的一个文化，你的习惯，对不对？然后有一天呢，你不晓得怎么样呢，你回去的时候呢，你就 为了拿别的东西或是怎么样，那个钥匙你就没有放在你固定那个地方，就放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开始再找你的钥匙了哈。那你有时候有这种经验，就是很好，就是说，即使你在找的时候，那个钥匙明明就在你的前面哈，但是呢，你一直以为说这里我不可能放钥匙在这里，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已经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一直瞪着那个你看不到。等到你在骂人，在那边找不到的时候，你太太说啊，底下啊，钥匙在那里。哎呀，刚才什么了？啊，怎么没有看到呢？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啊，人家一看就看得到，因为他没有，因为那个人没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他一看，他可以比较可以看到真相。那你被你这个观念，这个就是文化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提呢，就把你滤掉了。哎，明明在那里，但是你就是看不到，很奇怪哈。那这是第一个，这个文化。第二个生理呢，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被照的时候，就不是什么都看得见，我们只能够看那个400 micro 到700 micro 之间的光波，在400以下的或是700以上的波长，我们的眼睛就看不到。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看得到的东西跟事实上宇宙有的东西呢，这个还差很多。那这个我们都如果了解眼睛的那个生理的都应该可以接受，就是那个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就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不是代表宇宙只有那个东西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啊，像声音，你知道有一种，你们有打猎的吗？有一种卖的那个狗笛子，知道吗？那个吹给狗听的、啊，那个它怎么吹你人听不到，只有狗听得到，因为它那个笛子做的那个频率啊，高频，知道吗？很高的频率，你的吹得很大声，但是人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并不是没有声音，因为那个频率超过我们耳朵可以接受的那个频率的范围。有打猎人就知道，他们那个不吵别人，对不对？他一吹，他的狗就回来了，或是就出去抓东西哦。他就是叫狗笛子哈、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人的各个知觉呢，都有它的范围，在范围以外的、没有办法，这个就会滤掉。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心理呢，这个更容易解释了，当你在下班然后在看那个 football 的时候齁、哦、那个很紧张，那个最好看的那一场在那边比赛，你在看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你太太在厨房齁、哦、叫你拿热色叫了10遍，你还是没有听到，有没有叫到他发火了，来你前面把你的电视关掉，你说、你说什么、我说你去倒热色车要来了，我没有啊，我没有听到啊，怎么没有听到？我叫了10遍了，真的没有听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你那个 attention， 你的注意力一旦把它锁定在一个范围内，其他的你就都没有办法了。有时候太太很恨报纸，你知道吗？哦，恨死的那个报纸啊，因为那个先生印，而且那个美国报纸比台湾更可怕，一本呢、啊，不是两张，然后他一拿到报纸呢，就是天不知地不知，什么都不知道的哈。要看到爆屁股了，然后才会啊、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叫 absorption， 就是你的心理上呢已经被兴趣注意力一集中呢，你就其他的你就看不到，并不是没有那些东西，你把它滤掉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知觉还是受我们的内心呢，还有我们的文化来影响。第二个我们就提到解释的问题，这个知觉一进来呢，一般来讲不会影响我们什么，就是有知觉而已。但是呢，这个知觉一进来呢，我们就开始会给他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要认出来它是什么哈，我们叫 cognition， 认知啊。这个认知呢，就是说，你看一个东西呢，然后你看懂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不只看，而且见。有的人说看而不见，有没有？视而不见，有没有？那么见就是认知，那么视就是只是那个光波射进来。比如说这里有一朵花，然后我一看这里呢，这朵花的这个红色白色还有这个形状呢，就看进来我的眼睛里面。那么在我的脑里面必须要有一个花这样一个观念，而且如果更好的话还知道这个叫什么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知识，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一看到这个进去马上跟我里面的电脑我里面存的记忆库的资料拿来比，如果比的相当对的部分，我就会说哎呀，我看到一朵什么花，这样的意思吗？就我看见了。那么这一部分就根据你过去的知识，你的经验就有关系啦。你越有知识越多资料的人，那么你看的东西就看得越清楚，看得越多。 如果你过去都没有经验，第一次看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不对？那是什么？看不懂。你是看了，但是对你来讲没有意义。然后你就要靠别人教你或怎么样，然后慢慢的你就把现在看不懂的看懂了以后，就存在记忆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你就自己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知觉的解释的第一步呢，要先认知。那么认知就跟记忆力有关系，跟你以前留下来大脑里面的那个存档有关系。那么认知以后呢还不够，认知以后呢还要给他评估，所以要 evaluation 这个 value 哈、哦，价值的问题。这个人哦，人从小开始就会把他附近的发生的事情呢，就会分等级。台湾话讲要紧不啊？要不要紧呐、啊？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随时每一天都在把这些我们经历的东西呢，再把它分等级，而且同时每一天都在重整。有时候今天觉得不重要的事情，明天可能摆成很重要，这个有可能。但是呢，你一定会做这个分类。换句话讲呢，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把它归类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就是摆在一边不管它。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才会去处理，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叫做赋予个人的意义。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却给他完全不同的解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这里有一个婚礼，有一个结婚典礼，那么这里面有新郎、有新娘、有新娘的爸爸妈妈、有新郎的爸爸妈妈、有他们的朋友，还有牧师，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扫地的，他负责典礼完要吸尘器、要摆桌椅这样的。但是呢，他们每一个人给他的意义都不一样。我想是新娘跟新郎呢，如果他们真心相爱呢，会把这一天这一刹那认为他一生当中最神圣的一刻，对不对？好、哦，他永远记得，就是在几月几号的几点钟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在那里，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那边结婚的，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呢，如果你问那个扫地的呢，他说哼，地上纸那么多，哦，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哈、哦。在他的里面，同样一件事情呢，他根本也不。以后你问他，那都忘记了说不定，但是就记得的话就是很烦的，哦，多了一些事情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情却是很大的不同，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夫妻也是一样，有时候啊，事情是一件，太太认为天大地大，先生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两个人就吵起来。不是事情不一样，是解释不一样，对不对？那么这个解释就是引起出入很多了。那你一旦解释说重要呢，你就睡不着了，对不对？那这个叫引起情绪，情绪是这样来的。那第三个部分叫感情啦。那感情我用的是叫做唤醒，唤醒呢就叫 arousal。这个 arousal 是很重要哈、哦。当一个人从外面的环境收到资料，然后他判定说这个不是随便的，这个很重要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会紧张起来，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的那个中脑当中的那个叫做 Ascending Reticular Formation System 齁、哦、那个有一个系统呢，它马上就打电报打到我们的脑各个器官去，就是说好像那个如果台湾齁、哦、台湾那个防空网哈、啊、那么它有雷达，然后它发现有飞机，它马上就要辨识，看这个飞机是商用飞机还是我方飞机，还是从厦门飞起来的，那是要投奔自由的，还是要来炸我们的，还是要怎么样？一旦他发现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也不是美国来的商业飞机，是从厦门出来，而且呢，你叫他动一动，他也不动哈、哦，他不跟你合作的话，他马上就什么，马上拉警报，对不对？他要空起来对吧？大家要躲防空洞，那个就是 arousal。我们上次是送到我们那个叫边缘系统，英文叫 limbic system。另外一条线呢，就送到我们的那个视丘下部，就是 hypothalamus。还有一部分呢，就送到我们的顶叶 parietal。送到那边呢，就要做研判。那么这个 parietal lobe 做研判了以后呢，如果发现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以后呢，它就要送到我们的额叶 frontal lobe。这个额叶就是在这里了哈，前面这里
这个挖进去就是额叶，那那个地方呢，他就是要做某些重要的决定了。哦，到底呢，要刨，还是不要动，还是要打他？当然我们就说，他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到底要处理呢，还是溜？哦，我们就是说，到底是要 free 逃走了哈，或是要 fight？ 好，有的叫 flight 哈。GHT 哈 ，flight or fight， 另外一种也不能跑，也不能打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呆呆的站在那边装死，那个叫 frozen， 也可以的，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了。那么你要做这个决定呢，是在额叶，一旦决定呢，它马上就动员了，哦，不会就摆在那边，它马上就从额叶就是送到额前叶，就是 prefrontal 的 area 哈，在那个 precentral area 就开始呢告诉这个脚的肌肉哪一条肉要收缩，哪一条肉要放松，然后轮流收缩放松就开始跑起来了哈。那如果要打呢，就是脚不要动，脚要站稳马步，然后这个手就收缩，然后这个放松，然后再收缩放松啊，这样就把它打下去啊，那就两个就打架了哈。那么这个就已经到了 action， 那个就是动作了。送到那边呢，就要做研判。那么这个 parietal lobe 做研判了以后呢，如果发现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以后呢，它就要送到我们的额叶 frontal lobe。这个额叶就是在这里了哈，前面这里这个挖进去就是额叶。那个地方呢，它就是要做某些重要的决定了。哦，到底呢要刨？还是不要动，还是要打他。当然我们就说，他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到底要处理呢，还是溜？哦，我们就是说，到底是要 free 逃走了哈，或是要 fight？ 好，有的叫 flight 哈 ，GHT 哈 ，flight or fight。另外一种也不能跑也不能打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呆呆的站在那边装死，那个叫 frozen， 也可以的，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了。那么你要做这个决定呢，是在额叶，一旦决定呢，它马上就动员了，